就是你刚讲到题目是那个出自那个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个题目是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让我们现在一起做一个祷告。每天上帝是的，我们真的恳求你来复兴你自己的作为，说正像先知所说的，在这些年间，我愿我们能够看见你大能的手在我们中间彰显，是吧？让我们的心对你充满了敬畏，充满了感恩，因为神你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中间行事，以致人都应当敬畏你，人都应当归向你。这时候我们特别求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圣言，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受教的心，给我们能听的耳朵，让我们用心思想，一起来领受你自己的话。求神在这件事情上特别祝福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这题目很大了。不过你可能看那个，可能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讲稍微的过去的几个题目啊，每次都是很大的一个题目似的。那不是我要故意定这么大的题目。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这么大的题目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我要怎么讲。那而且说圣经上的话呢，什么话就是这么说的。那我也是盼望呢，尽我自己的本分，也是尽我的力量。那就像保罗在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讲的，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我也是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你为我祷告，能够把神的道理呢传得全备。那其实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就一方面就是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出自格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就教会主题是基督为主，尊他而行。那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我们所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他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那我们也盼望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谁，以致他们也能够来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那这是我们第一阶段讲到的那个主题或者我们的目的。那我们所使用的经文呢，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我说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非常系统的一个用个神学的名词啊，叫做基督论，就是论关于基督的经文是非常系统的。那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题目，讲到那个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神的像，基督是万有之主，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今天我们要讲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就是那个第十八节。那首先我要讲一下那个什么叫信耶稣啊。那很多人昨天晚上我们也感觉怎么在那个大学里面有很多同学的聚会，而且还有那个我们那个福音组昨天晚上也比较多的人，不像前面几次都是只有两三个人，昨天晚上也有八个人在一起上跟他们学圣经。那还有两个都是第一次读圣经，他们第一次来接触。那或者我们那个信耶稣啊，很多人啊就觉得那个只是一个信上的知道一个这一套正确的教义，就像我前面一段时间在那讲的讲到一样，你听起来仿佛的是教育性比较重，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有一个误会，就信耶稣啊，不仅仅是接受一套正确的教育，不仅仅是接受一套正确的教育。当然，正确的教育对你的信仰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那个教育错了，那它因为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的信耶稣。但是耶稣本身呢，它不是一套教育。所以我们讲的耶稣是什么？不能看见是神的像。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过去死过，现在活着，而且活到永远永远。你是要跟这一位创造天地万有、掌管你的生命气息的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才叫真正的信仰，而不是只是接受一套教育或者你心上的认同，而是说你怎么能够跟这位神发生关系，而且让他在你的生命中每一天每一刻都有关系。是你把你自己呢交托给这一位神， 这叫信得住。那大家可能听过一个比喻，就是我也跟大家讲过的，就是一个表演那个高空走钢丝的人，那这个人水平很高啊，那表演从来没有失败。那有一天他在表演之前，他就问这些观众说，你们相信我今天表演还能够成功吗？那去那个于谦表演，那刘谦表演魔术一样，每次表演他也分给观众，跟观众互动互动，都问他们表演，问观众们他的表演能不能够成功。那很多人都知道他能够成功，那下面的观众都说他能够成功。那没想到这个他就要问了一句，他说你们有没有一个人愿意今天让我背着你一起从这个钢丝上走过去呢？那下面就没有一个人愿意。那这个就不是真实的信心，信耶稣不是这样的信心。信耶稣什么？信耶稣说，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能够变水为酒，耶稣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他自己也能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你也应该相信你也可以从死里复活。你把你自己交出给他，他就可以成全关乎你的一切事情，这叫真实的信心。要把你自己交给耶稣。那有时候这个信耶稣很特别，表面上看来仿佛是我们在接待耶稣啊，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似的，但是其实当你接待耶稣为你的救主，为你生命主的时候，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完全交给耶稣，让他来带领你的一生。虽然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虽然很多事情你不一定明白，这叫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新译本把这些经文这样翻译，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事的名证。稍微容易明白一点，但还翻译的不够简洁。那个简明圣经译本它把它翻译更清楚，说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哥，你如果真的知道那个人盼望的事，你真的有把握的就可以让他背着你走过去。他对没有看见的事情能相信。关于神在里面，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的，或者我们救恩很多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没有看见。但是你能不能相信？既然耶稣成了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其实就带给我们一个结果，就是将来也会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那这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的。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产业，这也是一个我现在没有看见的。但是你那个信心，所以用信心来你做。当然我不是那个鼓励你贸然的把自己交托给一个哪怕是非常出色的那个杂技表演家。耶稣不是一个玩杂技，或者不是玩魔术的人。但是你应该相信还一点很重要，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他是不改变的，他过去是什么，现在还是什么，将来还是什么。他过去做了什么，现在他也能够做，将来他还能够做。之前我们读的那个辅导文最后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那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你应该把自己交付给他，而且你能够把自己交付给他。那最近我在那个开车的时候听到一首歌，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我推荐给听众姐妹，它是那个杰杰黑的，杰杰黑的一首英文诗歌，那杰杰黑的一首歌叫做《约翰》，就是你的手。那当然他是写的那个神的手。那杰杰黑的，我觉得这个姐妹唱歌很特别的，很好听，而且声音很特别，而且她的歌，我觉得她的里面那个信仰内容非常好。这首歌它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鼓舞的，而且表明了那个什么叫信心。它是英文的歌，但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我给你听一下那个歌词。他说别，他说我没，他说我有没有被垂听的祷告，我也不希望在那里的困难，我已经祈求了一千遍，希望你把我的痛苦挪开，希望你把我的痛苦挪开。我试图去理解怎样在这疲乏的地上行走，主啊，把我脚前这些弯弯曲曲的道路变为瓶子。那这是他的那个第一段。那他的副歌部分是这样的，说当我的世界开始摇动，天堂与你不同，当我的心开始破碎，我绝不离开你的手。那这是那第一段。第一段是描述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很多人很多经历，我们有没有被垂听的祷告。你可以想一想，你有多少的祷告没有被人垂听。 你可能有很多的希望，在那里的困难，这个痛苦。那甚至你为了很多的事情在你祷告，就像说我已经祈求一千遍，希望神把我的痛苦挪开，但是仿佛环境还是依然。生长的时候，我们试图去理解，我们在这个地上充满，其实很不如意的这个地方，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事件，所以说这样一个就是 broken， 破碎的。那我们在地上走的路也是不容易，那我们常常求神把你完完全把我变为平顺。但是你有没有信心？可以看到，当你的世界开始摇动的时候，天堂的运动。当我们的心开始破碎的时候，能不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手？那接下来第二段歌词他说：“当你在这个地球上行走，你一直破碎的、迷失的和受伤的。”我知道你不愿意看到我哭泣，有一天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是的，有一天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当我的世界开始摇动，天堂真的不动。当我的心开始破碎，我绝不离开你的手。你的手，你那塑造世界的手正拥抱着我，他们让我站立。你那塑造世界的手正拥抱着我，他们让我站立。这英文是个非常好听的，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叫做约翰。那我觉得他的神学非常非常好，信仰经验也非常。他一方面他没有忽略基督徒时期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那个信心超越的部分。那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世上都会经历的。那这个是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他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元首。他说真的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救主啊，那我们对他应该有这种信心，这种依靠。大家还应该都知道一个故事，那是讲的那个沙边的，那个海边的脚印。我想在很多弟兄姐妹家里可能有这一幅画。然后讲了一个基督徒，他在回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呢，那他看见神让他在梦中看见一幅图画，就是在一个美丽的那个海边，那他的人生呢，就像海边沙滩上留下的一些脚印一样。那他看见了，他一路上呢，都有耶稣与他同行。神与他同在，所以那个云不是留下的是两对脚印，就是表示神与他同行，神与他走人生的道路。那这实在是一个人生最蒙福的一个人生的写照。如果你在一生中间，你随时要看到神与的同行，耶稣与的同在，那就是最蒙福的人生。但是啊，后来有一段呢，这个基督徒突然发现有一段路上呢，只有一对脚印。那他就在想那一段时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最后他就突然想到，其实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最低谷最难过的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就有点困惑，他就想为什么在我最难过最痛苦最低谷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在行走，神仿佛离开了他，让他一个人在那苦苦的挣扎孤单的前行了。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不来帮助他呢？所以他就对神有这样的探索。不过后来神给他一个回答，就让他说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那对脚印。然后就仔细的看了，发现那对脚印不是他的脚印，而是耶稣的脚印。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在他人生最低谷最难行走的道路当中，不是他在走，但是耶稣在抱着他走。那这是那个真实的信息，所以这就是那个J.J. Hale他的诗歌所唱的内容。那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历，都应该有的信心。那这你在这个条件里来体会，叫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那关于这个格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他是教会权力之后，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我跟你读另外两个译本，应该叫新译本。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个简明圣经那个中文译本实在更清楚一点，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的创始者和重生的新生命的源头，而且他第一个从死里复活，做宇宙万有的主宰。那是再简单跟大家讲一讲，你读圣经的圣经有不同的那个译本， 中文译本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种。那建议大家，其实你可以把不同的译本放在一起，这样呢，你对圣经的理解呢就比较全面，而且不会有太多的那个误解或者误会。基督是教会的身体，哦，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那个元首或者是教会的头了。这个比喻其实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他问那个教会的功能，这个神给教会里面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跟应该互相怎么彼此配搭的时候讲得最清楚。那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但是其实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里面，保罗也提到同样的真理，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同样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泛滥的缺陷。保罗在讲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啊？他有一个传达很重要的信息，用了基督耶稣为教会受苦，那作为基督耶稣的仆人呢，也当为教会受苦。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让我们能看得非常，你会觉得非常不可理解的，说要在他的肉身上补满基督的亏欠。他并不是说基督为教会受的苦不够，而是说作为基督耶稣的仆人，应该像基督那样为教会受苦，而且还以此为乐。他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主的缘故。那这也表明什么？基督是教会的源头，基督的那个保罗不是教会的源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只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做耶稣基督要他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那个看到教会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教会里面的头，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是教会元首，没有，无论是不是教会元首，列传的也不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元首，教会是用基督的血买来的。那你读旧约里面的时候，读那个摩西，读到摩西的传记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摩西很清楚，这些以色列人不是属于他的。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因为为什么摩西也知道靠他自己他也不能够带领这么多出埃及，而且他不能够承担带领他们的责任。因为人呢有一个特点，人什么人都希望一个看得见的领袖，看得见的头，所以以色列人其实很希望摩西就是他们的领袖，就承认摩西要对他们负全部的责任。但是摩西知道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他一直要跟那些以色列人讲，这不是你的百姓，这是神带领你们出埃及。他对神讲，这不是我的百姓，这是神的百姓。所以他为以色列人祷告着，尽管就是求神说，求神看顾你的百姓，赦免你的百姓的罪，而不是说我的。因为有一次摩西就说，神对摩西讲，说我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全部除掉，最后让摩西和他的后裔能够兴旺起来，取代这以色列人。所以摩西的回答非常好，说你不能这样做，说如果你这样做，那些别人听见了的话，就会说什么，就是说这个神啊，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但是没有能力把这些以色列人带进他所应许的迦南地区，所以把他们都在旷野这个杀掉了。那这样的话，你的民呢，就因此受亏损，受人家都会轻看神，所以摩西他是从神的角度从来看这些以色列人。那这是我们现在看教会也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呢，我希望大家呢明白一个真理，这什么是教会。这个其实我在过去已经讲了一系列的讲道，我就讲了什么是教会。那你可以到我们教会的主页上面有过去的讲道，你可以把这方面的那个讲到翻过来找出来看。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一个定义，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这里面它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什么是教会。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奉神旨意，那如果你简单的要什么是教会呢，那如果你 你可以运用一下你过去学语文的时候那种什么主语谓语定语，如果把所有的修饰语定语这些都全部去掉了，你看得很清楚。第一点呢，教会什么？教会是什么？就是把中间那些全部修饰语全部都去掉，这是很清楚。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就这个不是那个教会，你们才是教会。教会不是那个教堂，教堂是教会聚会的地方。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是教会。那当然不是什么人你都可以叫教会了。你这里另外一个形容词，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蒙召做圣徒的，你就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基督之名的，那这三个片语啊，就形成了主是教会。那第一个就是我跟他讲，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那这个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救主。格罗西书第一章13-14，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他就讲到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的罪被洗去了，神看我们为圣洁的，这样的人才是教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教会。那如果你来这里聚会，但是你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也不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罪死了，那你其实就不属于教会，你就不是教会的一员，你就不是这个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说你跟基督呢就没有关系，因为基督的生命还没有进入到你的里面，你也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你还活在自己的罪中，被自己的罪捆绑，这个叫做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那有很多人都有个误会，什么误会呢？就觉得我去教堂了，我每天坚持聚会了，我就是教会，所以我就是信耶稣的。甚至还有人跟进吧，我在教会去捐一点钱，那我就是教会里面的一员了，所以我就有权利可以在教会里面发表意见了。那我讲教会不是教堂，那教会也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也不是一个俱乐部。或者同乡会或者同乐会之类的，不是。那现在那个天爱天望他们在学习那个发兵，那要学习发兵，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俱乐部，他到那个俱乐部去上课。那上课除了交那个上课的那个会呢，还有一个会一定要交的，叫做俱乐部会，对，要30块钱的俱乐部会。我当时就觉得，我说我去上课为什么还要交个俱乐部会，说你不交这个俱乐部会，那你就不属于这个俱乐部的，你就不能够上这个俱乐部的课。但如果你交了30块钱，你就属于这个俱乐部的，你就可以上这个俱乐部课。那这个就是世上两者。那你在教会是这样的。那我就上一周跟一个住在一个小镇上的人，那我跟他讲，我说我有心想去探访他，因为他们住在小镇上，然后探访他的一家。那我觉得那个小镇上还有别的几家中国人。那我说我希望他能够负责召集一下这几家中国人。我说我可以带领几个弟兄姐妹来探访你们，给你们传福音。那没想到他说了一句让我很无语的话。那他很直接跟我讲，他说孙杰长，我要说明白啊。说我们中国人是不喜欢把钱捐给教会的，说到时候你不要说我不帮忙。那我当时听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从来是第一次这么直接有人跟我这样讲话。当然我没有像彼得那样说你和你的钱可以去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典是可以用钱买的。那不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我没有让你捐钱，我说我是希望大家认识一下，跟人传传福音。不后来我也想，可能也是神气着他就提醒我，就传福音我们不是为了钱。教会也是靠人捐钱能够维持的，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 教会一切的需要神都会供应的，而且教会不应该接受那个不信的人的捐钱。你有清楚我讲，教会不应该接受不信的人的捐钱。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你对教会呢，你的奉献呢，你不应该认为你是对教会的捐钱。OK， 你对神的奉献不是你对教会的捐钱，这个你捐钱你可以到外面去捐，很多慈善机构很多有需要的人。但你在教会的奉献不是捐钱给教会。观念希望大家能够正确。那这个神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了。就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在耶稣，神看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圣洁的，不是说你是完全的，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他已经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那耶稣所流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神不再计较我们，也不再追究我们的罪，这个叫在基督耶稣里重生。但是你不要藏在这里。他接下来讲，神的教会就是蒙召做圣洁的，或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洁的。那这里是讲到教会，基督是教会的主。前面我讲基督是教会的救主，那这里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主。什么意思啊？就讲到那个教会是有在基督里存在，非常蒙恩得救的人，是吧？那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他应该怎么做啊？教会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做什么事情呢？他这里讲是蒙召做圣洁，就我们罪被赦免的人，你就不应该加上罪，你的行事为人就应该对得起我们的主，应该与我们所信的道相称，应该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与我们所信的福音一致。那这里叫做蒙召做圣洁。那蒙做圣徒，有时候很多人也是有那个很极端的想法，一想到做圣徒就觉得是不是很奇怪，这个很怪异，很一个很高的一种标准似的。不是，这里讲的是每一个人蒙召要做圣徒。说那个做圣徒不是标新立异，也不是说那个离群去独居。我对做圣徒我简单一个定义，就是你应该有耶稣一样的心肠，像耶稣那样为人，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让人可以看得出来耶稣是你的主。这是做圣徒的意思。你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让人看得出来你是属耶稣的，耶稣是你的主。那作为整个的教会的本质一样，教会在这个世上所做的，让人应该看得出来基督是教会的主。教会不是在那里经营一个什么自己的事情，教会是像耶稣一样的形式，像耶稣一样那样去对罪人。那我举几个实践例子，那在格罗西书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实践例子。那格罗西书第一章是八节，他讲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谏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这是讲的教会传福音。我前面讲了，传福音不是为了赚钱的。那你一个教会，你要传福音，为了做各样的事工呢，不是为了盈利，不是为了把这些人就带到这个教会来，然后这个教会就可以兴旺，就可以有很多钱，做各样的事情，不是。他说，你用诸般的智慧劝谏个人，教导个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是教会传福音。当然你真的可以看到，有的教会传福音真的是为了，用句话叫做抢人了，就是在争夺人，为了让自己的教会强大。那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在现在都可以看到的。那这个是一个小福音，其实都是教会人手。如果你真正知道教会应该像基督一样做事，基督是教会人手啊，即使你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你应该知道是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是我们做事的那个目的。我们在大学查经班也是一样的，昨晚上很可惜这有两个女生她们来晚了，对，看我们的饭都吃完了，那就没有菜了，就她们就走了。那我们不是为了让人来吃饭， 我们是为了把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地到神面前。那我们提供晚餐也是为了像耶稣一样去服侍。耶稣在地上是指引五饼和一喂饱五千人，这只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渠道，一个方式，但这个不是目的，这是为了让我们人很多，不是我们怎么样，而是让人能够真正的在耶稣里面完完全全来到神面前。那这传福音，那格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讲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谏，心被勇敢，歌颂神。他真的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另一件事情，就是唱歌。他不知道你在教会里面唱歌，跟你在去卡拉 OK 唱歌有什么区别？那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唱歌呢？歌词，诗歌的歌词跟一般的歌词不一样的。他说你可以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很多的歌词是他要有正确的信仰，正确的神学。你甚至看这歌词，你可以把神的道存在你的心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以彼此教导，互相劝谏。那很多的歌词，我想这是那些诗歌的作者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感受写下来的，那可以彼此教导，可以互相勉励、互相劝谏。那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你这是那个你在教会唱歌，跟在你外面唱歌是一样，他不一定要你有很好的声音，但是他一定要你有正确的态度，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也不是让你在你炫耀你自己，你是心被恩感，歌颂神。那都是讲到那个教会里面唱歌里面事情，都是很属灵的，传福音。唱歌，那还有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在你家里所做的事情呢，在你工作上所做的事情呢，那你都应该表明，你基督是你的主。那我们来读那个也是格罗西书的经文了，格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他讲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着他感谢父神。那这是个非常普遍的原则，这里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得他感谢父神。那到底你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呢？他在接下来继续讲，他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个星期我们国会同学也特别在讨论这个，那大家都觉得很难接受，为什么做妻子的叫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丈夫就是妻子的头？我也不知道，你这些讲不清楚。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接下来是，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没有什么原因，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主是这么规定的。那这就是合乎主的心意的，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啊，按照世上的这个道理呢，按照世上的一般的风俗啊，可能你都不愿意，你都有自己的主张，你都愿意自己做的，那就表明你是自己的主，这个事件是你的主。但如果基督真的是你的主，你的行事为人要与你这个主的要求一致呢，他就是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在主里是相宜的。那接下来说，你们做丈夫的当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也不都是讲得很清楚，丈夫爱妻子应当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都是通过那个基督来看这些事情的。那下面我们做父母做儿女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那肯定很多我们做儿女的可能也是很难接受，觉得根本没有尽力的去遵循这句话。我们做儿女的应当凡事听从父母，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那你是因为主的缘故，你是要讨主的喜悦，你凡事尽在圣灵。讲到我们下面还继续讲，因为我们做工，在外面做工的，做仆人，所以要为人工作。这里面做仆人呢，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总要诚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讲到我们现在在世上也是为你做工，当然你不是做仆人。刚才那个根本的原则，他不是讲你跟那个老板什么关系，他是讲到你应该怎么把这一切的事情放在你跟神的关系看。你所做的，你首先要诚心诚实敬畏主，你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还要讲那个做老板的，你是做主人的，你自己开公司的雇人来做，那你应该怎么办呢？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每一圣经里面跟我们讲，每一件事情，或者你生活中每一个层面呢，神都有教导的，你都应该在这个事情上表明基督是你的主。那这样呢，就是在门上做圣徒的。所做圣徒呢，不是说让你离开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到一个深山里面去修炼，一个人在里处，一个人处容易，你们说，你要跟人处就比较难。那耶稣啊，就是让我们要在这个人群中为他所见证，做圣徒。那圣徒就是表明你的行为是与众不同的。与众不同是吗？就是当时并不是那么小心翼翼，而是按照耶稣那样去做，这叫做圣徒了。那接下来还讲了一节，保罗在那个格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那这一个经文其实刚才跟我们读的那个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他特别讲的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定义进去了，教会应该是祷告，不祷告就不是教会。那要什么？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基督之名的人，这是教会定义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内容。那所以保罗在高罗西的第三节讲，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诚心感恩。那你要说这一节中什么意思啊？怎么讲呢？跟那个教会是基督之主，是全体之主有什么意思啊？这教会是人组成的，但这些人之间呢是有联系的。人和人之间呢不是一盘散沙，基督徒之间不是一盘散沙的，不应该是一盘散沙，因为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那全身呢就应该连于这个元首基督。那当时那个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批评，就是批评那个哥罗西书中间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他们随着自己的私欲，随着自己的私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这个就是讲的自定元首，就不把基督当成教会元首，自高自大，自己想做这个教会的元首。那他在格罗西书第二段时间讲，他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他这里是讲什么？是基督徒啊，全身靠着耶稣基督是互相联络的。只有这样呢才可以长进，没有这个联络可以长进。如果这里看我们国语双飞，在你看任何一个传福音工作，如果你身上经历的在传，但是如果信了耶稣的人呢，他一个一个都是独立的，互相之间没有联络的，他是不可能成长的。传福音这个教会是怎么成长？这也是很大程度就是我们现在关系，人没弟兄姐妹之间那个联络太少太弱。当然我们讲的是弟兄姐妹之间联络，就是讲到你跟我，而本身我们要连于原始的事，你是不是联系我，你有什么事情你找耶稣，不是 那这个祷告呢，其实就是信徒之间彼此联络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一个途径，彼此祷告。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讲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甚至他讲你们也要为我祷告，让我们能够把神的道传的全备，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能够讲得清楚。那么信徒之间应该彼此祷告，这个就是信徒之间联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也是那个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成长，或者我们在这个整体能够成长是一个关键所在，是有没有彼此代祷，恒切祷告，警醒感恩。那你可以想一想，你平常有没有为别的弟兄姐妹祷告，这个你为他们祷告有多少。那我自己给自己一个要求，虽然因为信徒时间稍微长一点了，那就是接触了很多的弟兄姐妹，那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面了，像平常我们有时候啊通过 email 或者通过电话也联络，但是我就跟自己要求，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常常的为过去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跟我接触过弟兄姐妹常常为他们祷告。那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的，就是你知道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基督是每一个信耶稣的元首，你就有这样的信心，你才能够去为他们祷告，不然的话你就你祷告有什么用，祷告是有用的，因为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他不仅看过，他看过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不仅看过在这里的，他也看过在美国的，他也看过在中国的，他也看过在蒙特利尔的，每个弟兄姐妹他都会看过的。那你透过祷告把这些弟兄姐妹交到神的手中，希望他们能够为主站得住，能够为主来走他们这个人生的道路，为主做见证。这是不容易的，我要承认，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鼓励你们常常的彼此拜祷，无论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当然你要从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开始，但其实你的范围会更大，因为我会上面感觉可以为更多人祷告。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他就讲了这个联络。第二个我要讲这个源头，这个字呢在哥罗西书出现了三次，第一个就是刚前面讲的那个第十八节，他是教会全体之首，这个首其实就是元首。那个前面讲到十九节那里讲他们不持定元首，那还有一个就是格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些经文，他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这里讲到那个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这里要说是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你就问了，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两个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教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教会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世界上就有各样执政掌权的，那教会应该怎么处理教会跟这个世上各样掌权者之间的关系呢？那这里各样执政掌权者的还有两种，一个就是指的天上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那这是格罗西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我记得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有自己和好了。那个天上的是天使，天上各样执政掌权者是天使，那好的天使呢是神派来为基督徒服务的，帮助基督徒的，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帮助的神是派一个天使来帮助你，那是好的天使。那个坏的天使，这个堕落的天使呢，就是魔鬼，或者和魔鬼的爪牙，属于那个黑暗的权势。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魔鬼，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已经从这个黑暗的权势间的脱离出来，所以我们不应该靠魔鬼，我们靠着耶稣可以胜过魔鬼。那这就是刚才启示文里面我们读的一个耶稣跟彼得讲的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他，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你是教会的人，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你，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阴间的权柄。那这是讲到那个天上执政掌权者，那还有就是地上各样掌权者，执政掌权者。 那罗马书第十三章非常清楚地告诉基督徒应该顺服地上所掌权者，教会应该顺服在地上的掌权者。为什么？因为地上一切的权柄是出自神的，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你顺服地上掌权者是因为你顺服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前一段时间，我现在还在，那个埃及的局势很紧张，很动乱。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埃及祷告？那求神赐下和平，或者让求神让更多的埃及人来认识神。那埃及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很多人都穆斯林。那穆斯林里面他们是认识神的。就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大学团里面也有很多穆斯林学生来给你祷告。我盼望你们能够做得比他们好。他们的祷告是，他不怕什么的，是那么多人在那里，他不怕。他们一说看到我在那里，他就不祷告。那我们很多基督徒一看见旁边有人，我们就不祷告。那穆斯林的学生不是这样，穆斯林他到了时间他就要去祷告。那他外面很虔诚，而且要守到这个是他们的律法，他们一定要守的。但是他们不真正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认识这个元首，没有认识耶稣基督。那就是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那还有，如果这个埃及这个政府，他如果是独裁，如果他是腐败，神是公平公义的，我们应该求神的公平公义在地上彰显。当一个国家他的法律违背了神的公平公义，违背了神的律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顺服神，不应该顺服地上各样的掌权者。就像那个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九节讲，因为当时的那些掌权的禁止这些门徒做见证，那这样彼得说一种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就当地上各样执政掌权者他与神的旨意违背神的时候，我们应该顺服神，因为我们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那你在加拿大住，那加拿大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了，那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而且加拿大最近他还要通过一个法案，就是你应该为这个法案祷告的。这法案祷告他什么法案？就是说在那个同性那个性别认同或者性别倾向，那他通过一个法案，就是说每一个人呢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性别认同或者你的性别取向。那如果他是一个男的，他说我就认同我是女的，说他就可以放厕所里面去。他如果翻译过来的，他有没有转变了？我现在认为一个男的，他也可以放男生厕所里面去。这是这个法案的内容。现在在讨论，如果是通过了的话，以后说你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经验。那这个就是违背这个那个违背神的事。那这个时候基督徒的你就应该顺服神，不应该顺服人。要讲那个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就你所做的事情呢，应该遵循主的旨意，遵循神的话语。那这是讲到我们跟那个教会跟那个世界的关系。那我们也讲到我们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以自己的形式为人应该怎样。那讲到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其实这一切都表明着都是教会的元首。你应该让他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无论是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还是你一个人你私下做的事情，都应该让基督在他身上居首位，都应该让人在这些事情上看得出来你是跟过耶稣的，耶稣是你的主。就跟那个使徒行传那些门徒他们出去传福音一样，外面的人从他们所说的所做的他们就认得出来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耶稣是他的主。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人宣称基督是教会全局之首，基督是我们的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这里可以到神面前请看一下，无论是你自己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是否尊主为大，表明基督是你的主。还是你在跟弟兄姐妹相处，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所做的是否表明基督是我们的？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成为圣洁，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你也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要按照你的旨意行，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也帮助我们整个的教会，让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显明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教会全体之首，你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让我们能够持定元首，凡事蒙你的喜悦，凡事蒙神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你，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让我们来唱一首福音诗歌《主我爱你》。